咱们呢今天呢还是讲那个，我们应该是32集啊，咱有点我就记不得了。然后咱们再讲这个，接续昨天的这个上次的这个贞观，我们再继续讲。这次往南方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个是五月五号的时候，应该5月3号的时候是北上啊，现在是南下。然后5月5号的时候，沿途呢就看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树木了，国道两旁、高速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的。这回再往回走的话呢，就是尤其是从北方过来，有很多这个国道旁边，落叶啊、枯叶都堆积起来了。忽然间想到这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从这个纵村啊走到了这个孟丘，所以说怎么说呢，真是见证了这个花开花落啊，真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接着这一路啊，见了很多的咱们的传承人啊，这个保全，然后这个郑国，宁伟，然后继续上到见到那个宋明，然后在哈尔滨武昌见到那个孙猴子啊，孙悟空。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虚此行啊，这次的这个一走见见你们，收获很大，对我也是收获。因为咱们开大会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开大会的话呢，就是说一句话都很费劲啊，咱们人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想和我交流一下，然后呢咱们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说呢独自的交流一下呢，让我看看各位传承人，收获很大。那现在咱们是20点，咱们就今天呢就是正式我们开播我们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的贞观之治。咱们说过了啊，就是武德朝后武德朝时代的这个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之后，上位。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就是每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利器，就是狮子王放个犬啊，利器，你甭管是什么，你包括两个新人啊，就是两口子结婚了啊，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其实也包含着利器。有的时候你细想想，他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磨合啊，从这个恋爱阶段到这个原来的风花雪月啊，再到柴米油盐啊，它有个很大的转变。养了孩子之后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公婆之间呢，这个爱人之间呢，等等等等，它都是新生事物，它都伴随着戾气，有的处理不好就解体了，这种现象我们很常见。那么对于贞观这个这后武德时代，贞观的这个喷薄欲出的这么一个时代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改朝啊，改朝了。什么是朝啊？就是新的一个朝出来了啊，换代啊，这不就是换了一个时代吗？都有戾气啊，凡是新生事物都有戾气。因为有些东西啊是要被埋葬的，是跟着它要进坟墓的，我们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那么也就是说，有了这个后武德朝时代和这个贞观的之初的时候呢，这个戾气呢是很重。昨天我们上期我们讲了这个李元啊，就是这个还有那个窦轨啊，他们之间的这个戾气，你看大家怎么发动的，怎么发动了好多的政变。那么呢在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玄武门是带着血腥气上去的，就是很浓重的杀气。那么这样的话人人自危的都很害怕，纷纷的向新皇帝表达这个，就是新主子表达这个忠心。那么向新主子表达忠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引发了告密了，就这个很厉害，就是自己但凡有一点事都吃不住，所以说他这个自己也吃不住，也要告别人，就是说这个告密之中风行。于是李世民呢发布了这个命令，就是你别再告了，告了的话我以你这个诬告啊，就是这个 治罪。发布了这个命令的次日呢，李世民就派谁呀、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魏征啊，派魏征呢到山东，地区进行宣慰。而且呢，给魏征很大的一个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便宜从事之权，这个很厉害啊。窦轨当时在成都就是便宜从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代表我当下就做决定，你不用再回来请示了，因为当时也没有电话啊，也没有电报，所以说这个来回都耽误时间，都说你看着办就行了，代表我。实际上啥意思呢？就是希望魏征啊能以前面这个就是东宫救太子人的这个身份，原来魏征不是太子洗马吗？就是太子的秘书，当时这个剿伐这个山东的时候，就是打刘开闼的时候，那谁这个魏征还出招给这个太子呢，所以说在山东这个地盘呢，魏征结识很多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李世民把这张牌打出来，就是表明了态度，就是安抚散亡在各地的散亡啊，就是建成太子建成死完以后啊，那建子杀建太子建成的这余党啊，就都如这个丧家之犬的惶惶不可终日。什么时候他说得清算呢？说历朝历代都是清算的，说我们这批人能好过得了吗？所以说呢，就是派了魏征呢，就是前东宫太子的洗马魏征这么一个身份，进行安抚各地的这个散亡的余党，就是建成的余党。然后呢，最重要的呢是制止这个告密和这个滥杀滥捕的这个风气，这个已经很浓厚了。所以说魏征到达了哪里？到达磁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的磁县。当地的就是在这个往前赶路的过程中，就在官道上就看到了这个县政府啊，正用两个囚车押解着两个犯人，准备送哪儿呢？送长安问罪，送给谁？送给李世民。他们是谁啊？他们是前太子的牵牛，一个叫李治安的，还有一个就是原来齐王府的护卫，叫李思行。魏征一看，说当时就把这两辆牛车给拦下来了，说对当地官吏说我呀、啊，今天受日之命啊，就是前东宫和齐王太子的府的这个左右的人呢、啊，全部要赦免。如果你们再把他们送到京师的话，必将人人自危。就算再派使者，像我这样的身份的使者去进行宣慰，又谁肯相信呢？我今天呢，就是以为就不避嫌了。虽然我这俩人都认识啊，我跟你说实在话，为啥呢？前太子的牵牛，你说那个魏征原来都是指挥他的，是吧？这俩人我都认识，现在我也不避嫌了。我是为国家着想，而且呢，最重要的什么呢？这个李世民呢，给魏征啊颁发了国事牌，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物理学院士啊，就这么一个，就是以叫国士啊，以国士之待。所以说我受了国士的礼遇啊，那个又怎么能不以这个国士的这个行为相报呢？就是说我拿了国家的这个国士的这个是那个勋授，是吧？那么我就要做国士的事儿。于是啊，当即下令，就命令这个县尉，这个放这个立即释放这个李治安和齐王的这个禁卫李思行，就当成一个释放。这个事儿呢，这个县衙就这个县太爷就说你这个事儿做主的话，那我要上报朝廷，说出现了一切问题你得负责。这个魏征当即就扯下了一块那个丝绢，那时候唐朝还没纸吧，起下了这丝绢，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全写完了，然后画上押了，告诉说你拿这块布，说你拿着这封信去到长安，如果这个王上啊怪罪下来，那我领罪。所以说李世民呢，在长安呢接到了这个快报之后啊，感觉非常欣慰，他意识到啊，魏征绝对是一个可以寄予厚望和信任这么一个人。在这里的话呢，我就插一下这个魏征这个人啊。魏征为什么悲催？跟谁谁倒啊？那就是跟谁谁倒，只是靠树倒，跟谁谁跑，跟水啊，跟着水跑，靠着树倒。到企业打工，企业就倒闭啊。进董事会，咱们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就是说句不好听话，董事会就被这个非法集资就给抓了，就有他一个啊，就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主。跟那个瓦岗军的时候，就跟那个就是那个 瓦岗跟王世聪的时候啊，这个魏征就没得好，也没人听他的。等到了谁呢？等到了这个建被太子建被俘虏了，到太子建成到东龙宫了，又做了俘虏，也就是魏征啊做了两次俘虏。所以说他那一生啊很悲催。到这个时候呢，遇到了李世民之后啊，这俩人算是这个君臣两个人，在这个时候才算把魏征啊，就是因为原来啊这个李世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魏征，那么通过这个事情觉得这个魏征这个人这个才能不小。在六月四日以后啊，这些日子里随着这个新太子李世民的闪亮登场啊，有一个人呢就渐渐的就淡出了人们的这个视野，谁呀？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曾经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主宰是谁呀？就是这个不用说了，就是李渊。这个帝国呀，作为最高的这个帝国首长呢，在眼下随着这个大唐帝国的这个臣民呢，用快速的将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李世民身上之后，然后呢，与所有的大唐子民又快速的将他遗忘了，甚至呢，将这个李渊呢进行抛弃了。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日子里啊干了什么，以及他的心境如何。但有一点肯定的，就是他李渊正在接受他自己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说什么呢？他正在主动的接受被天下遗忘或者被抛弃的这么一个命运。无论这个命运如何，他就是这个命运无论怎么样不堪承受，他都要接受。而且呢，主动接受呢比被动接受啊要明智的多，同时啊也要好受。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在早在李渊这个李渊河北啊，就是幽州这个李渊谋反，就咱们上一期讲的这个谋反案之前呢，也就是在六月十六日，李渊已经给了他那个，咱还记得吗？李渊的那个大红人裴寂，给了裴寂一道手谕，内容写了什么？说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啥意思？就是我呀，赶紧琢磨琢磨，把我这个封号加上太上皇，我要把位置让出来了。李渊通过这个方式呢，向太子李世民主动表达了退位之意。裴寂接到这个手诏以后呢，接到这个密信以后呢，立刻就找到了李世民。啥意思？就是李渊不好意思说儿子，你世界已经干到这种程度了，是吧？老八在这上面赖着也没啥意思了，那我打算把这位置让给你，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怎么办呢？通过裴寂啊，给李世民传个话。这个意思当然是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六月初二十九，李唐朝廷啊正式撤销了天策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意味着太子李世民呢，马上登基进入了倒计时。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的这个之前咱们讲那个天策府怎么被确立的，天策府是安慰，就是李世民所在帝国当中所立的这些功劳没办法封赏了，用天策府啊来给他一个最厚的一个犒劳，就给你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继承了太子位以后，如果不撤销这个天策府，那么他这个信号就不明显，那么就是他可能会耽误很长时间，因为你这个天策府和这个太子之位不符合啊，你说天策将军当皇，你成什么了？因为他是将军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正式撤销了天策府，撤销了天策府呢，也就意味着东宫体制正式的建立，那么也就进入了这个登基的这么一个前奏。哎，这句话呢，咱就说了，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呢。政治权力的交替啊，必然面临着这个帝国全面，就是帝国政坛的全面洗牌。随着李世民的这个登基日子的临近呢，李世民的左右心腹迅速的进入了这个大唐权力的核心，麾下的将领啊，全部进入了军队的高层，而李渊用的这批人呢，就是渐渐的要么成为副职，要么赋闲了，要么主动的离开了这个领导的职位。七月三日，我们上次讲了，秦叔宝为这个左卫大将军，程志杰为右卫大将军，尉迟呢为就是尉迟敬德呢为这个 右武侯大将军，也就是说，军队全部被这个李世民的这个秦王府的这个老班底儿，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秦叔宝、程之杰、尉迟敬德，全部被他们接管。7月6日，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个萧禹为左仆射，长孙无忌、无忌呢为这个吏部尚书，杜如晦呢为兵部尚书，全面接管了政体，就是整个的政治。也就是说，如果说党政军的话都接完了啊。7月7日，对吧？3日、6日、7日，以宇文士己为中书令，丰翼德呢以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将军的这个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这个严世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侯君渠呢为左卫将军，整个的又全面的接管了禁军，就是党政军，这就全部接完了。那么在这一串名单当中的话呢，我专门呢要提到一个人，提到一个谁呢？就是原来的就是右监门，这个帅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官职为这个就是右副内统帅，这个左领军，谁当了呢？这个职位呢？就是右副左领帅是干嘛的呢？是统卫禁军左，因为一个城市啊，它分左右，它统治左边的这个，因为你不能把一个禁军全交给一个人是吧？它分成两部了，在唐朝的建制。那么左卫军交给谁了呢？交给了李克石啊，这个跟咱们袁克石差一个字儿啊，叫姓氏差一个字儿，叫李克石。这李克石谁呢？就是咱们念了这么一长串的名单当中啊，就这个人，就我们要关注他一下，谁啊？就这个李克石，谁呢？这李克石谁啊？这么有名，咱们要费这么多事要讲的是李靖的弟弟，就是李靖叫什么呢？李靖叫李药师。就是黄药师的那个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黄药师嘛，就是药材的药。李靖叫李药师，这个他弟弟呢叫李克石。咱们那个元祖叫袁廷刚，世祖叫袁克师。看来克师这两个字啊，在唐朝啊，好像经常有人用啊。你看那李靖他也叫李靖的弟弟叫李克师。所以说，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李靖啊，咱们之前上面已经讲过，李靖没有参与宣武门之变。如今他的弟弟突然之间就出现在李世民这个论功行赏的这个升官名当中，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呢，为啥我要把这段呢，要单独给大家交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论功行赏啊，在奇门遁甲里面，这是一个大活。就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功成名就以后啊，论功行赏，论功的不好，就为帝国啊压下了一个隐患。很多王朝都这个样子，就是行论功行赏这个事儿啊，是个技术活，就是极端高深的这么一个技术活。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如果咱们这个奇门遁甲，咱们讲究法术士，我们叫法家奇门遁甲是吧？讲究法术士，那么这个法。就是这个法，就是方法，术和士，这个法士加起来，如果把这个封赏进行归类的话呢，它就是这个士，就是势头的士。所以就是你这个封赏的过程当中，打个比方啊，就是你现在建立了一个企业，建立了一个帝国，建立一个打就任何一个企业的话，就是你想让谁起势，就是把这个势头起来，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你的执政理念，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进行封赏的这么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是对你前期整个的一个肯定。打个比方，在李隆时期，在这个李隆基时代，他就换了几个的这个，就是换了几个的这个宰相啊，比方说张九龄啊，然后这个再往上换李林甫。我们通过他对这个宰相的更换，比方张九龄下来以后，李林甫上来，李林甫下来以后，袁国忠上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念了啊，就是一啥，在张九龄时代的时候，那政治非常清明了，到这个李林甫时代的时候，那么他就想干什么？张九龄时代他是亲政的，那很就是他的这个 理想啊都很高大，就是这个开元盛世要怎么样。到了李林甫时代，他想玩，干嘛呀？没时间处理国事，我不够，时间不够的话，让李林甫省事儿啊。李林甫这是大事小情的话，不像张景龙那样，那据理力争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到李林甫时代的话的时候呢，就是李林甫都处理了，那么他用谁不碍我事，就是我玩非常舒坦。那么再往上，等李林甫以后的话，到林徽宗时代的时候，那就不是只玩的那么简单了，那就是我不想被束缚的玩，我要够玩够，我要玩透。那李林甫到那时候还对杨柳山都有制约，他还挺难受，你看看，还有很多事儿。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到了杨国宗时代，就是一点都，那就随便玩了，那就是那该开 party 就开 party， 该打电子游戏打电子游戏，那么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所以说你行赏一个人，就是你向一个人起誓，就代表了你整个的一个发展理念。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呢，就代表了你的这个赏罚不公，人家就是整个的这个天下会对你整个的一个执政纲领，或者是整个一个执政能力产生问号。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赏赐。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上期我们讲了他拉拢这个李靖的时候，李靖根本就没买得上，对他不感冒。那么他现在把李靖的弟弟，为什么他单单要封赏李靖的弟弟呢？我们都知道，封赏这个时候啊，不可能是凭来就是一时想得出，那都是在这里面经了多少转这转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很多人啊对这个持什么肯定这观点，就是判定李克世啊参加了这个就是李世民，李克世那个时候就是李世民的手下了，而且是政变的打手之一啊，进而推进了李靖啊也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个推论根本不可能。首先呢，凭着一纸封令官啊，这个封官令并不能把这个李克世和秦王的这个打手勾结起来。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啊，李克世啊，就是这个李克世的这个下级就是谁，就是薛万彻，那一天这个也一同啊被谁啊给提拔了。而且薛万彻呢是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是与李世民死拼的人，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了。那么这样说的话呢，我们说薛万彻也是李世民的打手吗？那不成立啊。再一个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李克世被提拔呀，这一职啊不是天策府的编制，是谁的编制？是东宫，原来东宫的编制。也就是李克世要么是原来就是李建成的这个部下，要么就是李世民当上太子东宫了，然后进的东宫建制，就是原来他根本不是天策府原来编制的人。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想表达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李世民啊，就是封赏这个李克世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手段？我们完全可以理由推测，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他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拉拢李靖，而不是要封赏李克世。他什么意思啊？他先打李克世的这个点，然后什么呢？给李靖递信号。什么意思啊？我们来说了啊，从宽大政策以这个侧面以来，就是李世民的宽大政策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化，就是封赏李克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呢，不再是以前的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是吧？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含全天下的人。换一句话说，就是不管原来你是否支持我，还是原来的反对派乃至中立派，李世民呢都要采取一种就是一视同仁的这么一个姿态。这在古代叫什么呢？这在古代叫责备天下。所以说呢，李世民抛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时候抛出这么一个这个升官的名单呢，就是这个封赏的不仅仅是这个玄武门之变的这些功臣。那么这一部分当中，肯定是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一贯的支持者。除了支持者之外呢，这一部分名单还应该包含两类，哪两类人呢？就是一类是原来的反对派，就是像薛万彻这种跟我死拼的，还有这种中立者，谁呀？就是李靖，原来我没拉拢得了的。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表明新太子啊对待天下人人志士这种诚意，才能收揽这个民心。 新的政体一上台啊，他牵着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安抚人心。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突然之间当了一把手了，比方说在单位，到了这个你的单位当中，到了你的这个新职位，给你提到了，比方说从副职突然提到了这个新职，那么你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新旧交替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安抚到老的不动的那些员工，还有一个安抚到就是你的老一套就是前辈的这一个体系，还要安抚到就是你的铁杆粉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活。那么就是这样的意义，我们发现呢，前东宫的将领和薛万彻就是那种反对的典型，他给薛万彻封的挺高呢，比原来的职位还高，因为他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替李建成啊，就是这个报仇，然后呢，这个不惜呢以李世民刀兵相接，以命相搏，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谁也能成为典型啊？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什么，就是他绝对比魏征和谁啊，和王珪等人呢、啊、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封赏的这个名单里面。而李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李靖的弟弟这个李克师啊，则被视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中立的这个代表，选择中立了。这里面呢固然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是吧？但是这个我们说了，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李靖啊，就是为什么不被这个李世民所收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忠于的是什么？是忠于的李唐王朝，而不是忠于你这个某一个藩王。那么这样的人，这是中立派。这个中立派啊，恰恰是什么？恰恰是李世民最要争取的。因为这是什么？在古代啊，这种人我们叫做清流啊，就是我不搞拍戏啊，你当了皇帝之后立刻向你效忠，你们争的是你们家的事，这个我们都称之为清流。文人也有，武人也有，那在这种的话呢，历来啊皇帝都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这个，但是呢对于李靖来讲，就是你当年秦王向我伸出橄榄枝了，我没接这个橄榄枝，这个李靖啊，最后这个秦王登基以后，就是秦王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后，那么这个李靖就感到不安了。那么李世民呢，就要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一种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也是作为其他的这个宗立者看的。比如谁啊？不是李靖一个人，还有李世绩呢，就是那个咱们那个马光军那个徐世绩，咱大家还记得吗？不是他李靖一个人呢、啊，是这个还有这个李世绩呢。第二呢，在政变之前呢，明哲保身的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世绩和李靖这俩人。而最后之所以要拉拢这个李靖，把他弟弟放在这名单里，就是因为李靖啊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在统一战争期间呢，李靖强力的辅佐了李孝恭，平定了江南，就整个江南半壁江山中长江全是谁啊？全是人家李靖打下来的。在战争的卓越表现呢，天下人皆知。所以说原来一直就是看这个李靖不顺眼的这个李渊呢，也都竖起大拇指。但在这个资治通旧唐书李靖传里面就说了，这个李渊怎么夸奖这个李靖呢，就说古之名将，这个谁啊，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是吧，岂能及也。就是这些人拉起来，就是韩信也好，白起也好，卫青也好，霍去病也好，是很有名，但是跟我们这李靖比起来还达不到，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你可见当时的盛名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盛名。所以说李靖在诸多的中立者中肯定是最具有这个代表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如果用一个奇门遁甲来这个分析这个事物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所有的事物都具有三个层面，左中右。我们去看党史的时候，始终有这个我们这个党中始终犯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左倾右倾，左倾右倾，这老是搞这个，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事物总是保有左中右这三派。那么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去考虑事物的时候啊，总是有这个三个阶梯三个面啊，你去分析肯定有左面右面中面，就是中间的这个中立者。 所以说中立者啊，一般来说能够干嘛呢？能够取得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很多啊，我们打一个比方，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齐门大侠求中庸呢？是吧？说大学之道，这个大学之道在。大学之道求中庸是吧，格物致知，格物致道，这个求明德，大学之道求中庸，这个哥哥都在说句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庸这条路是容易，就是很容易走，就是如果我们的智商很不够啊，比方我们的智商不够，或者是我们不愿意就是做一些下三滥的，是这个，因为什么，你站队的话，比方说我们打个比方，咱就说房玄龄啊，这个杜如晦和这个尉迟他们，我们打一个比方，今儿是谁啊？今儿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把他哥和他弟弟给干了，给杀光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建成和齐王在那个酒宴上，就是在送行，在那个为那个李世民饯行的那个征战那个出征的那个饯行会上，如果把李世民干了，那么像杜如晦、房玄龄这种人。尉迟就是这种人，包括程咬金，包括秦这个秦琼这些人，焉有命哉？早被杀干净了，五族三族都给夷灭了，是不是？孩子一个都保不住。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那么如果建成是成功了，李世民失败了，那么李靖能不能活下来？我可以这么讲，李靖仍然能够活下来，这就是中立者的高妙。所以这是玩齐门遁甲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房谋杜断也好，就是如果我们在咱们的齐门遁甲上有空王是吧？什么是空？什么是王啊？空是什么呀？空是说阴阳已经定住了，就是这个阴阳我已经给你确定了，我现在已经就占阴阳这个，就是我现在就确定阴盛或者阳盛了，我就决定了啊，各位，我就是我已经选择阴盛或者阳盛，已经决定了，就是某些。就是咱盘面上某些地方就已经确定这个东西了，这种空王。那么这个东西一旦进去之后就站队了，你看看它好吗？它不好，空。无论你怎么走都有空的可能。那么王呢？王就是已经成阴阳已经成立了，那么就是最后就是一个定夺的事儿了。那么它不属于什么？不属于宗剑派。所以说我们就是儒家所讲的这一套中庸。也很就是比较受用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到了李世民登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还是要干嘛？还是要拉拢这个李靖。说，而且李靖呢是在这个当时啊很负盛名，而且呢是中间派的这个就是中立派的这个代表。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派，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呢？你不是看好李靖了吗？你就是要安抚这个中间派吗？你直接升李靖的官不就完了吗？你何必稍费这么大的事呢？完了把他弟弟给挑选出来来升他的弟弟官，来安抚这个中间派，什么道理啊？这个恰恰就是这个，我想李世民也是个奇门高手，恰恰就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啊感受到新天子的既往不咎的这么一个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这么一个感情。比方说你伤感情，比方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工作，比方说就咱就说尉迟吧，为你杀了这么多人啊，你爸都是我去见的对吧，我滴了俩人头，你说你爸得多恨我，跟你干了这么多活啊，最后得李世民李靖中立的人，你夸给上来谢谢啊，你上来之后给提拔上来，咋还在我之上，你这开什么玩笑啊？所以说呢，这样做呢就避免了这个旧臣有说话。那么他提拔了这个李克石，提拔了李克石呢，他给李克石的职位呢，在这个旧臣之下，李克石由于没出什么力，李克石呢也是感恩戴德的。同时呢，李靖呢也能感受到新王的，就是秦王的这么一个情谊啊、哦，他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我，那么同时呢，中间派一看呢，封赏了李靖的弟弟。李靖是什么样的？李靖是中间派人物，那么他弟弟都封上了，紧接着他就是，那么如果最终迁怒于李靖的话，怎么能封上这弟弟这官呢？所以说在这种一个分析的话呢，就 我们就能明白了，干嘛呢？就是李世民呢，是绝对是这么一个这个玩法术式的这么一个高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不封赏，直接封赏，不直接封赏李靖儿，是直接封赏李克师的这么一个原因。综上所述啊，李世民呢，在玄武门之变所做的一切，就是整个的一系列封赏，推行了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的这个笼络这个中立者，其目的啊，就是为了完成什么呢？就是从藩王到这么一个天子的一个角色转换。其实我们在研究清兵真假的时候，我们就看神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他的神将也有角色转换的这么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就说恶逢如果是以甲木的这个五行属性的话，那么如果他进入了比方说这个秋啊，就是这个仲秋啊，就是这个孟仲仲秋中间的这个秋天，中间的这个中气最足的这么一个节气，那么他是否完成了他的这个转化是很重要的。从哪方面看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支持他转化的，比方说星宿什么什么，去比方说他的卦，去看他的角色转化。那么现在李世民就在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角色转换。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啊，有一次这个房玄龄私下的对他说，就是说秦府的旧人呢，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这么多年，如今呢加官进爵了，是不是这个反而我们落到前面东宫和齐王府的人的后面，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说李世民就跟这个房玄龄说了，说王者呀，至公于天下，就是不能服于天下，这与亲呢，每天呢衣食与共，就是受天下之俸禄。所以说如果呀，说我呀，就是那个只念这个亲旧的话，不做这个天下人这个表率的话，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天下，怎么天下这个归心呢？所以说呢，李世民呢，通过他的整个赏罚体制，建立了什么？建立了他的整个的一个新旧交替，完成了他的这一个什么，这个从藩王向帝王的这么一个转换，而且呢，很平稳的过渡了。武德九年的8月8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来了，哪呢？就是大唐帝国的天子，第一任天子吧，就是武德朝的第一任天子，这个李渊下诏，就是传位于太子李世民。8月9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了，正式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时呢，大赦天下，免除了关内谁呀？就是蒲、瑞、于、秦、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了其他各州的差役一年。就是李世民登基的这一年，全国天下就是整个的这个大唐子民不用服劳役，就是黄河斋不修，什么也不修，你们在这安心。就是因为每年都有服那个劳役啊，这个就不服了，就是今年全免了。在这个中国啊，古代历史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开始了，就是武德九年的8月8日正式开始了。这个8月9日，李渊呢登上了大唐帝国的这个地位，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的这个努力实现这个天下同和解的同时呢，为了进一步的赢得人心呢，李世民在登基后还做了三件事，迅速的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的这么一个光辉形象嘛，我们大家这么讲。新官上任呢，各位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新官上任一定要烧三把火，这个是古往今来啊，你甭管是谁当官都得这么干，如果说你不会这么干，你这个官当不好。说这个为啥说我们要烧三把火呢？因为三把火烧的是什么？烧的是法术士这三把火。通过封赏什么呀？是把这个事给搞定了。那么紧接着就是法，法是什么呢？法就是废除前朝一些不利的法。第一把火烧的就是呀，烧的就是李渊的法，李渊的火。李渊前面颁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武德朝颁布了一个宗教改革令， 咱们在前面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就是干嘛全部都要还俗。因为当时啊，咱因为在武德九年的时候，这个高祖啊，采用了这个谏官的这个谏言，下令了对儒道两教啊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治，干嘛呀？就是只在京师保留了这个寺院三所，然后呢道观两所，天下各州啊每个州保留一所道观和寺院，其余的全部拆毁。所属的僧尼呢、道士呢、女官呢，干嘛呢？全部要还俗，勒令还乡里。李渊这么做为啥呢？因为当时的寺院景区是唐朝，就是通过梁武帝，就是那个梁武帝的时代的时候，寺院的发展那都不像话。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这朝呗。那皇帝就是经常出家来回数，就是搞成这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僧侣的评就是对我非常庞大。咱们举个例子，就仅佛教的僧侣就是达20万之众。你想想啊，他不种地，就是这些僧人呢、这些僧人不种地，不干活，不当兵，不纳粮，不交税。你说这事情养这么多人，对社会的贡献没有，负担的极大。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李渊呢把这个当时做的这个裁撤令啊，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呢，对于佛道两，但是这个政策呢对这个佛道这两教啊是一场灾难。所有的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是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的。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佛道的力量。历朝历代佛道，就是在古代这个朝代当中啊，佛道这个力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帮人不说你好话，国家是不稳定的。那么李世民上任的这个第一件事，就是6月4日，即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你看多着急，干啥呢？让所有被迫还俗的这个佛道的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呢恢复旧制。此举呢，就是因为他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呢，因为他这个血腥气很浓，他马上就收拢谁啊？马上就收拢了这些天下的佛道人士。因为那个时候的佛道人士啊，具有什么？具有舆论机器，具有宣传职能，而且他们这些人呢，和天下的士大夫结交，所以说非常的这个非常广阔的这么一个渠道。这而且这个嘴巴很厉害，知道吧？所以说李世民呢，第一件事就是争取了他们。那么第一件时间推翻了这个武德朝的这么一个政策，足以证明啊，他当时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这个佛道的这个团体啊，是当时社会，包括现在也是啊，社会上最大的这个民间的团体。李世民呢，立刻呢就赢得了这么一个有力的这么一个舆论的这么一个力量。所以说呢，在这个法上，他就取得了这么一个法理性。那大家都支持他，就是说现在以前我在武德朝时候，我当不了这个和尚和道士，现在我到了这个贞观时代了，到了这个秦王时代了，我能当，我还能回寺庙了。那么他在这个法理上，人家就一点点确认他了，他就玩这个。第二把火呢，就是烧什么呢？是纵进这个应院，就是把所有皇宫里面呢，就是皇宫里面和各宫行院呢，就是养了很多的珍奇野兽，他全给放了，释放了这个圈养的各种飞禽走兽。为啥？因为这些东西吃东西，你说一只老虎一天要吃多少肉啊，是吧？一只狮子要吃多少肉？养这些东西啊，劳民伤财，而且各个州府都养了，所以下命全部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全部给放飞了。然后呢，不允许再进贡这些珍奇的野兽啊、遗宝，不允许了。同时呢，给各个官吏啊，就是一个畅所欲言的，百花齐放啊，这个，你可以是任意的去明放这些，就是各抒其道，就是有什么建议啊，你可以直接向我面陈。专门开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叫言道啊，就是这个。然后呢，你推出的这个东西有，就是能够得到我的这个认可，我马上可以破，就是这个叫什么破格提拔你。所以说呢，这个就对这个百官呢，就是这个献计献策呢，实际上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作用。 但是事实上是干啥？事实上就是鼓励他们批评纠正。他就要提供这个建议，他肯定要否定旧的，他提出新的，那么也就是否定旧朝的，也就是什么，让这些官员放胆的去批评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够狠啊！他爸爸执政的时候，但是他这个是什么？是通过了武力夺取的，他必须要否定武德朝，他爸爸也不好使，没办法啊。为啥呢？因为如果武德朝执政的很好，那我发动这个玄武门不就扯淡吗？这不就师出无名吗？所以说你必须得说他这个朝代不行，不如我们干的这个，那他得有这个法理性，还是做的这个法。第三把火是什么呢？第三把火就是放了宫廷里面的这个3000，就是宫廷里面的这个养了将近就几千个宫女，李世民这一天呢把他们全释放了，说各归心计，任其事，就是让你们就是干嘛，就是这个嫁人，让他们放回各个，就是给他们放回家乡，要么投靠亲戚，要么择妻而嫁。我给大家讲讲这个玩的是啥套路。说你说这个把真亲有时候放了，就这个能理解，开言路去批评时政，否定他爸那条，这也能理解。然后呢，这个封赏百官造势啊，这个也能理解。然后这个僧回让那个僧侣还俗，获得舆论支持，这个法，这个咱获得这个法理上的支持，这也能理解。你把宫女放了，怎么哪门的事儿啊？说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因为宫女待在宫中，你细想想，宫女她在宫里面，她能获得宫内的第一手资料啊。把这个宫女放在这些宫女啊养在宫里面，说句不好听话，里边那么了糟老头子一个，你说他那临幸几个人，这些宫女都白陪着他，24、25岁了没嫁人，每谁不想出去啊？那么就是里边这老糟老头子不放他们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登基以后，第一件事就把这些够年龄的通通全放回民间去了，放过去了。那么你想想啊，3000个嘴，而且是在宫廷里面出来的，那老百姓家里面都高看一眼。那他比方说他嫁到一个村子里面呢，他就村子里面这个头，他往那一坐，我给你们讲讲现在的朝，那这个皇帝可好，怎么怎么的。你想想啊，3000个舆论机器啊，3000个广播喇叭，3000个广播电台啊，向民间播放李世民的丰功伟业啊，向李世民就是要这3000个广播喇叭去宣扬他的这个政策啊，那是多么大的一笔账啊。这叫什么？这叫术啊！你看看他，绝对是很高明的这一套。李世民这三把火烧完以后，非常的漂亮，每一条的政策都得到了相应的目标的受众的从中啊获得了大的利益，所以说去广泛的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怎么评价呢？就是《资治通鉴》说的“政令简速，宗外大悦”。这好事啊，这个咱们再讲一个，这个插一段什么，就是武德9年八月末，就是李世民正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的时候，北部边境还没等着皇帝八月末嘛，是不是还没等他年号，还用的武德年的年号还没出来呢，干嘛呢？北部边境的烽火就起来了。谁啊？东突厥的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了政变，顿时大喜过望啊，立即与突厥可汗一起干什么？出动了10几万兵马南下，从甘肃的靖州干嘛呀？入寇，直指逼近了武功，就是现在陕西的武功县。李唐王朝举世这个震惊啊，京师全部戒严了。看一下武功和离长安没多远了，那很近了。到24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到达了长安以北的高陵，李世民立即命令这个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了。26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的前锋，擒获了其将领，就是这个阿史德乌莫，斩杀了1000多人。然而啊，尉迟的这个胜利啊，挡不住这个突厥人的南侵的脚步。28日，这个吉利可汗大军呢， 抵达了渭水北桥，兵临长安城下。你到了渭水，你们来，大家看一下吧。这是干啥？在渭水以后，南岸就驻扎了，这个北岸呢驻扎以后啊，就兵锋直指长安，就是已经兵临城下了。突如其来的这场战争啊，这个对这个李唐王就是一个考验了。说是战是和，曾经作为最高统帅的这个李世民呢，意识到开战不行，为啥呀？因为自己啊刚刚登基啊不稳，国内的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全面的开战呢，百姓们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要向百姓征税，就要向百岁纳粮，谁愿意？说不利，而且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为啥呢？你知不知道建成的死党有没有这个余孽或者怎么样，有没有在翻盘呢？而且国内的反对要趁机起事，到那个时候啊，突厥灭不了，后院再着火，这就赶不了了。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三尺城门，干什么？三尺城门玉灯楼啊，随人在此不低头。你没有办法，就三尺高的城门，你要上楼，你说你要不要低头？只好低头。所以李世民呢，这个时候只能忍忍，干嘛？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啊，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暂时的平这个和平，这个积蓄力量，然后等待时机。因为什么？因为凡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时与位，就是当下这个坎儿你过不去的时候啊，实际上你换一个时间和位置，它就过去了。就你不能死磕，说当下这个事我非要在当下咬牙一定要解决，解决不了反而要坏事，你拖一拖，转换一个时代，转换一个时间再去解决它，就解决了。那我打一个比方，俩人打仗，打得不可开交，气都没消呢，然后就想去找人办事或者怎么，达不到。那么通过时间呢，把这股气散了之后，再去办就行了。我们打一个时候，有些时候在当下的时与位是办不了的，在日后啊，反而可以得到解决。这个叫做什么呢？就这个叫做与时换位，就是给你时间，我把这个位置啊进行对调，什么意思？就这也是兵法的一种。这个吉利可汗呢，抵达这个渭水以后啊，立即派遣了这个心腹部队啊，刺探虚实。谁呀？叫这个扎什次利。扎什次利一见到李世民呢，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的这个胜券在握的口吻就说。说我们可汗啊，率领百万大军，如果到你们家门口了，说你看怎么办吧。言下之意呢，就让李世民呢放弃抵抗，这个服从这个突厥人的意志。但是啊，这个执事司令错了，为啥？他面对的是李世民，李世民那么好讹吗？虽然他做好了与突厥人的这个谈判的准备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要议和，表面上越是要摆出强硬的决战姿态。然后李世民呢，为了拉动更多的这个筹码，摆出了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这么一个使臣呢，来一个下马威。李世民脸色一沉啊，冷冷地说我与你们可汗当时曾经当面的结约，前后馈赠你们金帛呀，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呢，背信弃义啊，引兵深入，竟然毫不惭愧。你虽然是戎狄啊，但你也是人呢、啊，也有人这个人心呐、啊，怎么能够恩德全忘呢？大言不惭的夸令今天的强盛啊，我今天就先砍了你的人头。这个侄子可汗这是懵了啊，这个执事司令大惊失色啊，说慌忙恳求失罪，左右不夜，就是这个。就反正装模作样嘛，就是劝这个不要闹僵，这个局面不好收拾，俩气得俩求情啊什么样的，然后劝李世民把这个按照这个使臣的礼节给他送过去。李世民勃然作色，就是我装模作样说，我今天送他回去，蛮人呢一定认为我好气，说会更加放肆，说把这干嘛把这个执事司隶啊抓起来之后打了一顿，给他扔到那个牢里面囚禁起来了。随后李世民呢设了一个疑兵之计，然后率这个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呢出玄武门，策马就来到了渭水河的这个南岸，就是与这个突利可汗他们隔河相对啊。然后隔着河喊话，喊啥呢？就是说一边责备这个 吉利可汗他们违背盟约。这个吉利可汗一听说李世民出来了，而且还在这骂我，就是满村胡骑之界啊，李世民等人呢，就是在这个南岸的这个下面呢，身后突然出现了大片的这个旗帜啊，就旌旗招展，然后呢铠甲呀，都是新的铠甲，非常的耀目，漫山遍野，就是刚开始吉利可汗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李世民这六个人站在山坡上，再回头一望的时候，还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再回头一说什么就几个人出来了，再回头一望的时候，旌旗全部遍山漫山遍野全是唐军。这个等这个吉利可汗发现的这个使者没有回来的时候，就是原本已经感觉不妙了，再看李世民的有恃无恐的挺身而出啊，更加的感觉这什么事儿啊。最后看到背后的唐军呢，声势军容非常浩大，这个时候就吃不准了。李世民呢命令军队啊稍稍后撤，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呢留下来与这个吉利可汗谈判，就干嘛打算要过河去谈。萧雨呢觉得皇帝就这太过年轻了，立即拦下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经计划妥当了，你有所不知啊，说突厥啊所以敢轻过来犯呢，直逼京畿啊，是因为我们国内有变，我虽然我心中急啊，但是啊他们认为我不能抵挡他们，如果我示弱啊闭门这个据守的话，蛮夷必然会纵兵啊抢劫啊，局势就难以控制了，所以说我呀单骑其出，以示什么轻蔑之意，又能炫耀我们的军威，显示决战的这个心思。这样的话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能打破他们的这个计划，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动作都在他们的意料之外，让他们难以应付。蛮族啊，孤军深入啊，必有巨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都有把握制服突厥，在此一举，你们在旁边观看就行了。事后怎么样？8月30日，李世民在长安西郊与吉利可汗呢会盟于桥上，干嘛呀？你说这李世民也是个真猛，俩人搭了一个桥，这边派兵，那边派兵，吉利可汗到桥中央，李世民也到了这个桥中央，俩人就面对面，就在这个谈。吉利可汗也吓懵了，说是什么情况啊？这我没见过这个阵势，以前你们中央王朝的皇帝都害怕我呀，你们咋不害怕我呢？然后一看这种军威吓唬不了，那么就与李世民谈吧。李世民呢许给了他一些金银财帛和一些人口，然后呢这个吉利可汗没底儿啊，不知道能达成什么样，就借坡下驴，就完全这个达成了这一个盟约。这个呢就是著名的渭水之盟。哎，咱们怎么说呀，很显然呢，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的表现了他这种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毋庸置疑，咱们这个渭水之盟啊，它的代价是有的，毕竟是城下之盟，人家领兵打到你城下了，唐朝牺牲了一些，这个这么说吧，应该花了不少钱，史书没记载，但是我觉得这钱少不了，换取了这个暂时的和平。对此啊，这个李世民往后的日子啊，他也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啊，经常这个咱们后人经常说，这个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这个表现呢，可圈可点。但是对李世民这个而言呢，李世民很少提渭水之盟，他觉得什么？他觉得这事不值得炫耀。但是呢，李世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以实换，我们叫与实换位啊。咱们这个名词大家记住，就是给予的予，就是与你在一起的这个予，与实，时间的实，换位。咱们这个兵法里面有这个词儿啊，与实换位，就是这个时啊，它出现在这个，比方说某一个凶煞出现在这个时候啊，不好啊，出现的这个时机不好，但是我们没法搞的，我们就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换一个位置，在其他的位置收拾他，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太薄弱了，就这个意思。啊，也这么说吧，李世民也是被这个突厥人要挟了一把，那么就在这个。突厥人撤兵的时候啊，李世民呢用了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这个口吻，这个说了，说你等着，就说什么，我早有一天啊，我要把他们干什么，我要把这个吉利可汗生擒了。这句话一语成谶啊，就是这个没多久啊，也就是我算一下，就是 通过短短的这个三年时间的这个养军心锐，李世民向这个吉利可汗就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把这个东突厥给打了粉碎呀。而吉利可汗呢，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呢，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这个软禁生活之后啊，郁郁而终。三年之后啊，李世民发兵啊，一举打破，就是灭了这个突厥，整个的突厥两国部队，俘虏了这个吉利可汗。这个中原王朝啊，能干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很少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李世民所说的"欲将取之啊，必将固之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兵法上实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实战的一个实力，就是与时一位啊，这么以时换位这么一个兵法，他玩得非常好。咱这么说吧，李世民呢，虽然贵为天子啊，在李世民的这个尚武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是丝毫的没有减少。今天我看啊，这个事儿有点好像是有点讲不完是吧？我看我写的这个草稿还不少呢。而且李世民呢，在这个改革以后啊，这个还进行了一个改革，就是他训练了他的禁军，训练这个禁军什么呢？就是说以前那个皇帝这个近身呢是不允许带这个佩刀什么的，李世民就下令了，说你们这个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啊，就是我来了，你们照样训练啊，就是这个很大大人都反对，说哎，皇帝不能这样，万一有一个人心怀不歹，说拉弓之箭射你咋整啊？李世民说了，说他为啥射我呀？说我好好的为天下谋福利，凭什么要射我呀？说这个事情你们不要再谈了。所以说，说了一句这句话嘛，就是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呀，封域之内啊，皆朕之子。朕一一推心置腹啊，奈何素未之事，一家猜忌乎？说就这个意思。那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的这个胸襟、气度、自信，就这么样。所以说这个。历史证明啊，这个李世民是对的。这些禁军士卒啊，不但没有辜负李世民，而且啊，就是没有，不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而且啊，由于仁思的自立，就是说你这么信任我啊，然后呢，拼命的苦练，数年之间呢，这些李世民所带领的这个禁军呢，就成为什么？就成为所有的，就是他视察检阅过的部队，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帝王作为帝王的这种深深的这种情谊。为国报效，所以说都成了什么？都成了这个精兵了。这是在《资治通鉴》里面这个说的。这里面，哎，这就21点了，是吧？这里面那个封赏啊，我还是说一个，就是侯君集，那个李世民重赏侯君集。所以说这个，这也是我也在上一期我们也讲过了，就是说侯君集是囚禁李渊，很有可能是囚禁李渊逼宫的那个幕后，所以说。李世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侯君集给封上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就是直接封侯了。然后呢，这个而且侯君集在日后这个建成谋反的时候，这个李建成这个就是这个李承乾谋反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呢还在这个为他辩护，就是想这个为这个侯君集开脱。说什么呢？说了一句话，说王者国家未安，君集啊，实展其力。就是国家还没有安定呢，君集啊，展示了他这个所贡献了他的力量。那你说吧，什么样的家国，这什么样的这个国事呢？能够没安，然后再展示实力啊，立着这么大功，家是国事不就是家事吗？所以说，很有可能这个侯君集就是幕后囚禁李渊，逼宫逼父的这么一个。后续军队是为李渊，为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为李世民干脏活的。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下啊，这个李世民让侯君集，就是我，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退回到就是当时的这个玄武门之变之前，一定是有一伙人在领命，有在玄武门驻军呢，有杀这个李建成的，有杀这个齐王的，然后有打抵挡禁军的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是要逼宫的，就是带兵进皇宫逼迫皇帝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最脏的活。那么 很多人都要领命。我想啊，侯金菊要么是挺身而出，要么是李渊任命，啊，李世民任命，无论是哪种方式，那么即使是任命的话，就是任命，就是我任命你去干这个活，即使是任命的话，那么侯金菊的身上也是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不让那个尉迟敬德，为什么不让秦叔宝他们就干这种脏活呢？为什么让侯君举干这种脏活呢？因为侯君举是干这种脏活的最佳人选。那我们可以看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下侯君举？侯君举不得擅自谋反，这是因为在太子承乾谋反的时候，就是被株连了，就株九族都灭光了。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干脏活不得好下场啊！就是这个脏活，你甭管你在你的体系当中干什么，脏活干不得。我打个比方，就是当时这个曹髦啊，曹髦当皇的时候，这个那个司马昭和那个就是这个司马昭就是已经很不像话了，就是司马昭他不说吗，司马昭之前路人皆知，说不能坐以待毙，然后就带着手里边的这个宫女这个太监就200多人部队就直接就自杀似的冲锋了，然后这个司马昭的卫队的这个下面这个官员就看了，俩人一合计说咋整？他说那你看我已经司马公养你干嘛呢？不就让你干这个事吗？这个当兵的傻了吧唧的一个领头的上去把曹髦给杀了，杀了回头之后，司马昭他得安抚天下心人心呢，说你看你这个胡了，你怎么能杀皇帝呢？本来是被他杀的，他说你怎么能杀皇帝？把他逮起来，三族都给杀光了。脏活干不得，侯君集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武德朝的时候干了这么一个事，在贞观的时候想了贞观的几个，也就是说得了这个蝇头之力啊，很坚持蝇头之力。那么在贞观这个后贞观时代，在建成这个承乾在太子时代，那么他与太子谋反被株连九族。所以说呢，这个我还是说那句话，还是宗庸好，还是宗庸好。因为咱们的秦门遁甲讲究一个宗庸啊，宗正之位就是比较好。如果你能做到忠，就是你如果你不正的话，打个比方，咱们就说这个人心啊，就是说比方说你做不到这个忠的话，但是说我们去怎么样，我们去做到这个正也可以，就是我这人很正，那么一般来说你正啊一般就能做到忠。如果你这个人不正，就是哎呦，他是货，我还犯点这个，还想占点小便宜啊！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就要忠，就是别不要胡乱站队。那么最好的什么？就是好，最好就是做到正，正了就忠了，正了一定忠。你怎么就干怎么做怎么好？就是奇门遁甲呢，忠正是奇门遁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遁甲，就你甭管你是什么东西，你甭管是什么。做到中正了，他都什么？他都遁甲了，不好对付。如果一个凶煞，如果中了，如果正了，也是不好对付的。如果一个人做到中了，做到正了，也是不好对付的，极难对付啊！你很难对付，你对付的时候你要害怕啊，你会本能的恐惧。虽然你现在握有权柄，比方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握有权力的人，你把他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你遇到这么一个忠正的人，你会害怕了。比方说，你去严刑逼供的时候，比方说像魏忠贤拷打杨涟的时候，魏忠贤心内心是恐惧的啊，就实际上我的内心是恐惧的。他看杨涟那种表现，他是很恐惧的。所以说，你做到忠正的时候，人家拿你很难有办法了，对你是很恐惧的。所以说，在你在就给你在使。给你使绊子的时候，或者在琢磨你的时候，他会害怕。一般来说，不敢动你这样的人。所以说，中正是奇门的遁甲，就是遁甲的一个极甲的一个方式。得位啊，我们叫做得位，就是得到的得，位置的位。我们得位了，什么叫得位了？得位我们就是有中有正了。如果一个神将得位了，那么这个神将就起势了，啊，那就有了，那就一路赏罚，啪啪啪，那就跟现在李世民封赏这些这个臣子一样，封赏这个封了那个，为啥得位了当位必须要封赏他，不封他不行啊，就这个意思。我刚才有多少？没办法讲了，咱们这个因为我今天还写了四个提纲还没写完，那我就不能再讲了，咱们今天已经超时了。 那么今天呢，咱们今天还是讲了这个李世民的新朝啊，贞观前贞观时代，现在还是用的武德年号。前贞观时代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李世民的几个动作，几把火，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秦子甲的一个兵法，法术式他用的很非常的透啊。在这里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接着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或多或少啊，也都有这样的这个用法啊，就是三把火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定要从法术式这三方面去考量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借鉴。好，今天咱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这是吉祥啊，在辽宁省在北方辽宁给大家带来的秦观历史画唐朝的前贞观时代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咱们下周再见。下周我们就进入真正的这个贞观时代，再见。